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我要分享的题目叫做他活着你活着吗？那我们在受难节的握柄聚会上，我分享的题目是他死了你死了吗？和弟兄姊妹分享什么叫做死，怎样才是一个正确的死的姿势。也许你以为死了，其实并没有死，但是神呼召我们的目的最终不是叫我们死，乃是要叫我们活，乃是叫我们在他面前向着神，在基督耶稣里当看自己是活着。所以上个礼拜我谈到有些弟兄姊妹还没有完全的死，但是在这一个礼拜里非常的感谢主，我看到他们很快就不但死了而且活过来，活在神的面前。我们上半场我们常常会输，但是神常常让我们在下半场活过来。所以非常感谢主，我今天分享的就叫他活着你活着吗？我们每个人会不会不知道自己应该怎么活着，会不会表面上活着其实是行尸走肉呢？很有可能，非常有可能，大概率是这样。当我们看到整个世界许许多多的人退休以后就无所事事，或者将近退休的时候盼望着退休，然后一直站在等死的时候，我就特别深刻地体会到这一点。我们许许多多的人其实并不知道应当怎样活。使徒保罗告诉我们，我们应当怎样活。罗马书第六章三章十一节，我们刚才读的经文，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所以我们活不能按照原来的样式活，真正在神面前活要按照新生的样式活，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我们同样也是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所以如果你没有正确的死，你死得不透，你其实并没有死，那你也照样不知道怎样活，你活的还是活在自己里边，没有一个新生的样式。第五节说，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所以我们什么叫做我们活着，我们应当怎样活，这一节经文告诉我们，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耶稣基督的死是彻彻底底的死，是从灵里从他的灵魂到身体一同死了。耶稣基督取了人性，不但有身体而且有灵魂，人性是身体是灵魂，所以他的身体灵魂全部都死了。所以我们也当如此，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活着就是与基督联合。所以我今天要跟弟兄姊妹分享从七个层面来看怎样活着。第一个层面就是活着就是与基督联合。第二个层面，活着是历史上成就的事实，我们不是今天才活着，我们是在耶稣基督死了的那天就与他同死同活着。你可能很难想象这件事情。第六节说，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耶稣基督每天都要钉十字架吗？不会的，耶稣基督只有一次。第十节说，他死是像罪死了，只有一次。耶稣基督一次成就了挽回祭，就坐在父神的右边。所以我们的旧人与他同钉十字架，这件事情发生在什么时候呢？是发生在我们信主的时候，也是发生在2000年前。这是一个奥秘， 主耶稣一次死在十字架上，我们也是一次在他里边同死同活。我们不是今天才死，我们不是今天才活，我们是在2000年前那一个历史事件中，我们一次在他里边同死同活。这是一个建立在历史世界上的奥秘。所以我们到底是什么叫做活着？我们乃是在约里边活着，就好像亚当一次死了，我们就在约里边，我在他里边和他一同死了。我们的灵性是死的，我们就从来没有活过。因为亚当是我们人类的全人类的代表，是我们的头，他在约上与神所立的约上他死了，我们所有的人也死了。但是我们这些被拣选的人不是今天才被拣选的，是在永恒里就被神拣选的，或者说在永恒里就被神预定要与耶稣基督联合。所以我们就与基督联合，一起死了，一起活了。这是在约里边。为什么说神在永恒里边预定我们与基督联合呢？以弗所书1:3-4说，愿颂赞归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他在基督里，在基督里就是与基督联合，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他不是今天才赐给我们，不是因为我们表现好才赐给我们，他是早就赐给我们。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所以神在创立世界以前，在我们还没有之前，在我们还没有做出好事也没有做出坏事之前，神就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所谓在基督里拣选我们，就是预定我们与基督联合。所以神在永恒里预定我们与基督联合，又在基督在十字架上成就救恩救赎的那一刻，让我们与他一同死了。所以这是一个奥秘，这是一个历史的事实，它又是一个圣灵的工作。我们在约里在2000年死了，2000年以前死了，但是我们真正的死是圣灵的工作。所以第八节说，我们若是与基督同死，就信必与他同活。是圣灵使我们进入基督与他同死。所以在立约的角度，从约的角度，我们在2000年前已经一次性的所有被他拣选的都在基督里死了，又在基督里复活了，在神面前已经放在生的名册上了。但是我们真正的死，真正的活，乃是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工作，他不但使我们进入基督与他同死，而且也赐下信心，把复活的大能彰显在我们身上。以弗所书2:1说，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这就是圣灵的工作。所以第一，活着就是与基督联合；第二，我们活着是历史上成就的一个事实，是建立在历史事实上的一个奥秘；第三，我们活着是我们与基督联合活着，是神在永恒里的预定，永恒里的拣选；第四，我们在基督里边与他一同活着，是圣灵的工作。所以不是靠着你自己努力就可以死就可以活，不是，完全是父神的拣选。你要知道自己有没有父神的拣选，你可以问自己的内心有没有圣灵的感动，有没有圣灵的责备，有没有圣灵的光照。第五，这个联合是约的联合，叫做 Federal Union。 Federal 是美国联邦合众国，联邦叫做 Federal， 约，这就是约。 Federal 就是 约原文就是约的意思，所以罗马书五章八节和十九节是这样说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为我们死，什么叫做为我们死？就是代表我们死，不是说我们一个英雄为了人民死，所以为了人民得福利，不是，是说他代表我们死，所以耶稣基督为我们死，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已经代表我们死了，那时候他已经救了我们了，已经成就救恩了，我们已经在他里面了，然后圣灵按照他的美意来重生我们，带领我们进入他里面。所以第十九节说，因一人的悖逆众人成为罪人，这也是在约里边，因着亚当的悖逆，一个的头一个亚当的悖逆，我们在约里边与他一同死了，我们成了罪人。照样因一人的顺从众人也成为义了，所以照样因着第二个亚当，那幕后的亚当，他的顺从，我们在约里边也成为义了，然后圣灵把这个救恩施行到我们身上。所以说耶稣基督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为全世界所有的人死的，神爱世人赐下独生子为他们而死，因为每个人都有权利、有资格、有义务或者有机会接受这个救恩，但是可惜的是，我们人的本相是没有一个愿意接受这个救恩，因为我们已经在亚当里死了。所以神特地的施恩怜悯，拣选了一些人，让圣灵感动我们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耶稣基督的死是为了这一些他所拣选的人，父神所拣选的人死的。如果他不是为着父神所拣选的人死的，他的死一定是百分之百白死，因为全世界没有一个人愿意接受他。如果有，但凡有一个人，万分之一、十万分之一或亿分之一的人愿意接受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就不必死，因为这需要讲道理就可以了，这需要感动他一下就可以了。但是可惜的是，没有一个人主动愿意，所以耶稣基督不但成就了救恩，而且一定要把这个救恩施行在我们的身上。所以说圣灵一定会按照神的美意来重生我们，带领我们进入基督里。所以我们中间每一个弟兄姊妹，虽然你昨天前天大前天可能未必明白，但是圣灵一旦光照你们，你们一旦明白圣经里的意思，你一定会顺从圣灵的感动，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也同样会接受圣灵的感动，进入基督里边与他联合，与他一起不但同死而且同活。所以我们与基督的联合要用约来解释，约的核心我们师母经常提到，整本圣经的核心是什么呢？就是约用一个字来表示圣经是什么呢？就是约，一点错都没有，就是约。所以约的核心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与基督联合。我们经常师母经常说，这个来过去有一个人盼望一个人来，将来回头看一个人来了，没有错，就是约，就是我们与这个人联合，这个人不但是百分之百的人，而且是百分之百的神，就是耶稣基督。所以我们与主耶稣的关系要以整本圣经为框架，以这本约为框架，不要到圣经外面去找神秘的方法。弟兄姊妹，再说一遍，我们与主耶稣的关系要以整本圣经为框架，不要到圣经之外去找一些神秘的方法，一些人发明的操练，一些人的经验出来的话，是整本圣经。因为整本圣经都在向我们启示这位耶稣基督， 所以我们与基督的联合是约的联合，而约的联合是要借着整本圣经，一定要好好的读这本圣经，知道我们应当如何与基督联合，应当如何在他面前活，在神面前活，在基督耶稣里向着神看自己是活的。好，第六是奥秘的联合，不但是约的联合，而且是奥秘的联合。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边活着。弟兄姊妹，这是一个奥秘，这叫做生命的联合，不但是头脑里知识上理性上借着圣经在约上的联合，而且是生命的联合，是奥秘的联合。奥秘，弟兄姊妹，奥秘不是神秘，奥秘不是神秘，奥秘是说我们不知道究竟是圣灵怎么来改变我们的，但是我们确确实实的知道我们跟昨天不一样了，我们跟一秒钟以前不一样了，因为圣灵改变了我们，改变了我们的生命。所以奥秘不是神秘，不是靠着一些圣经里没有的方法，一些神秘的操练，奥秘是可以用约来解释的，奥秘是可以解释的，可以用约来解释的。我们知道是圣灵的工作，但是我们不知道他是怎么做的，我们只知道在约里边，基督是我们的头，是我们的代表。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只讲约的联合，在约里边与基督联合，你不讲生命的联合，你的联合是干巴巴的，好像没有生命，没有任何甜美。如果你只讲生命的联合与基督在生命里联合，好美啊，好美啊！你闭口不谈约的联合，你不借着整本圣经看着在约的框架里边我们怎么与基督联合，你一定会越搞越糊涂，你那个所谓的生命一定会顺着自己的意思去猜测，去天马行空的幻想，最后不是走进了死胡同，就是走向了异端。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与基督的联合是生命的联合，奥秘的联合，也是约里的联合，因为只有在圣经里边我们才能找到耶稣基督，我们才能找到生命，但也只有借着圣灵我们才能明白这本圣经，明白它是怎么向我们光照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一面要避开一种主义，叫做律法主义或者理性主义，它只谈这个约，它没有与基督亲密的关系。另外一方面，我们也要避开神秘主义，它一直在那里谈与基督的亲密关系，但是它不是从圣经里来的，我们把这种叫做反智反理性，而不是今天许多人说的所谓的反智反理性，好像你不念哲学，你不念不上他那个神学院，你就是反智反理性。所以弟兄姊妹，这是第六，我们是奥秘的联合，与基督的联合是奥秘的联合。第七，我们与基督的联合是每天的操练。我重复一遍，第一，我们要如何活着，乃是与基督联合活着。我们从七个层次来谈我们怎样与基督联合。第一，活着就是与基督联合。第二，这联合是历史上成就的一个事实，我们不必每天献祭让耶稣基督再钉一次十字架，我们不必把自己每天都钉在十字架上，那个操练是有问题的，不要那么做。第三，这联合是神在永恒里的预定，你跑不掉的，你跑不掉的，你不如早一点乖乖的听了神的话就顺服下来。刚才我们那歌唱到，十字架不是愁苦的十字架，十字架是生命的所在，是让我们得生命的地方。第四，这是圣灵的工作，不是我们个人的努力能做到的。第五，是约里边的联合，是要清清楚楚明白圣经，知道我们神要我们做什么，不是稀里糊涂有爱心就可以啦，爱神就可以啦，不是。第六，这是 奥秘的联合，是生命的联合，是与主的生命越来越亲近。第七是每天的操练。所以第十一节说，这样你们向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向神在基督耶稣里却当看自己是活的。我们每一天都要向着罪看自己是死的，因为我们知道已经死了。我们虽然看着那个罪觉得还是很可怕，还是很胆怯，但是我们知道我们向着罪已经死了，但是个罪还是找我们来讨债，说我们还欠着他的钱。其实我们已经不欠他的钱了，我们已经在神面前 Jesus paid it all。我们这个约书亚团契昨天唱的歌，耶稣已经一次付清了，我们不需要还他钱。所以只要你勇敢地说我不欠你的，我不跟你走，你发现他不能把你怎么样。所以我每天我们都应当看着罪看自己是死的，反过来我们向神在基督耶稣里却当看自己是活的。我们觉得我们在神面前没有活，我们很害怕，不敢跟着主，但是我们刚才那个歌里唱到，只要我们跟上去，我们发现每天都在领受恩典。因为这个我们的活是2000年已经成就的事实，是神在永恒里已经做出的预定和拣选。所以我们每天我们当做的就每天都要操练，每天都要向着罪看自己是死的，向着神我们看自己是活的。也就是说我们每天要亲近基督，每天要读经，每天要默想，每天要祷告，每天要行道。所以格罗西书3:3-5是这么说的，说了一句非常奇怪的话。3:3，格罗西书3:3说，因为你们是死了，你们已经死了，因为你们已经死了。然后4说，耶稣基督，基督是我们的生命。然后5说，所以要致死你们在地上的肢体。你明明已经死了，为什么还要致死你们在地上的身体呢？这个肢体呢，肢体是犯罪的工具，你要把你这个肢体致死，就是你心里的那些心思杂念，你给它否定掉。而且你大胆的勇敢的向他说不，你会发现你其实是有能力的，因为圣灵已经在你里边放进了能力，放进了恩典。当你这样活的时候，当你每天这样操练的时候，你的人生是有目的的。你不是在那里每天等死，等着退休，退休以后等着养生，然后等着长生不老，不可能的。你的身体会催促你，告诉你，提醒你，大声地跟你说，长生不老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因为你各个器官都在衰长。今天那么巧又唱到了这个90篇啊，圣牧师也用90篇作为宣召。所以当我们每天这样操练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的人生不是在等死，你的人生是有目的的。罗马书14:7-8是说这样说的，我们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活，也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死。我们若活着是为主而活，若死了是为主而死。所以我们或活或死，总是主的人。这就是我们许多弟兄姊妹经常耳朵都起了这个茧子的，说有些老牧者一见到你说你要为主活让主用，在这里。所以我们的人生是有目的的，我们活在地上，我们没有今天信了主当天晚上就见耶稣，是因为我们在地上有个使命，有个目的，就是为主而活，让主而用。弟兄姊妹，不是神要占我们的便宜，我们没什么便宜可占的。我们今天中午的威斯敏斯特信条告诉我们，神是绝对的，罪为自由，罪为绝对，他与所有的受造物都不依赖任何受造物，他不需要用我们，是我们的人生因此有了一个伟大的目的，我们感谢神，所以我们的人生才会有意义。当你的人生有目的的时候，就会有意义。所以腓立比书1:21说，因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所以一个基督徒是不害怕死的，一个在基督里边活着的人是不怕死的，因为他活着很好， 活着就是基督，是见证了基督，有基督在他里边活着，他与基督联合而活，不但是奥秘的联合，而且是约里的联合，头脑清清楚楚，也靠着圣灵，既没有理性主义，也没有神秘主义。所以他快快乐乐地活着，他死也不怕，因为他死了就有益处。所以这是罗马书六章三到十一节告诉我们，从七个层面来看一个人怎么活，非常理论，对不对？那不这样活又会如何呢？所以我接下来就要讲故事了。所以今天讲这个理论比较短哈，我整个讲道也会比较短，可能到二十就结束了。撒母耳记下十四章一到二十四节，所以今天选的经文啊是要讲很多故事，请你翻到撒母耳记下十四章一到二十四节，不要依赖这个 PowerPoint， 因为打不出那么多经文，请你翻开你的圣经，撒母耳记下十四章一到二十四节，这一段故事非常的有意思。所以神要我们与基督联合，是约上的联合，是在整本圣经的框架下的上的联合。圣经里有律法，有诫命，有应许，有神的作为，也有许多的榜样，好的榜样，坏的榜样，告诉我们当我们与基督联合，在神里边活的时候，我们会活出一个什么光景，当我们不这样活的时候，又会活出另外一种什么样的光景。所以当我们看到撒母耳记下第十四章的时候，我们一开始会看到第一节说，希鲁雅的儿子约雅知道王心里想念亚撒龙。所以我要从七点哈，怎么正巧这么巧都是七点哈，七点看错误的活法，又从七个点看正确的活法。大卫这个时候他已经陷入了一种错误的活法，他在神面前活得非常的错误，这个错误也许持续了十几年二十几年，很长时间。从哪一天开始呢？从他与拔示巴行淫的那天开始。他与拔示巴行淫，虽然他在神面前忏悔了，但是显而易见他的灵性是昏沉的，他并没有鼓起勇气彻底的对付罪，所以他的灵性是昏昏沉沉的。所以撒母耳记下十二章十一节说，先知拿单对大卫说，神必从你家中兴起祸患攻击你。所以一个人，一个基督徒，一个不是基督徒的人，神会任凭你，但是一个基督徒，一个被神拣选的人，被神在永恒里边已经预定拣选的人，神绝对不会放过你。当你不肯与神联合，与基督联合，在神面前好好活的时候，神必从你家中兴起祸患攻击你。神很有耐心的，从拔示巴行淫那天一直到暗嫩长大，亚撒龙长大，多少年，也许十几年，我想是二十几年，神不着急。因为一个没有与基督联合的人不敢直面自己的罪，他只爱听别人的安慰，他不肯听别人的责备劝诫，所以他一直不敢彻底的解决这个罪，所以他在罪面前是抬不起头的。他在他的孩子面前也不敢勇敢地站起来说，你们要照着神的话去做，他不敢这样。所以他的老大暗嫩就和他的同父异母的妹妹行淫，然后他的另外一个儿子亚撒龙很生气，因为他跟他的妹妹又是同父又是同母，他就把他的哥哥暗嫩，长子暗嫩给暗杀了，手心肉手背肉哪个都舍不下。一个活在自己里边，没有活在神面前，就是活在自己里边，他就是这样。神一定会让你遇到这种两难的情况，让你手心是肉手背是肉，这个也舍不得放下，那个也舍不得放下，结果怎么办？ 结果就是人这个亚撒龙就逃走了，逃走以后大卫就开始思念他。弟兄姊妹，当大卫思念他，王心里思念亚撒龙，证明他灵里是昏暗的，因为肉体的感情已经超过了神的律法。神说好，那我就让你看一看，当你活在肉体里的时候，你会有一个怎么样的结果。所以一到三节，他就打发这个希罗亚的约雅就看透了大卫的情形，他就打发人往提哥亚找了一个聪明的妇人，跟他如此这般的说了一番。所以当你一个人没有活在神面前，你不敢勇在该坚持的事情上不敢坚持的时候，你的一切人家看得清清楚楚，仇敌看得清清楚楚。约雅不是仇敌，约雅是仇敌所使用的工具，也是神所使用的工具。所以约雅一把就看穿了你生命的破口，人的情感会成为他生命的破口。约雅就看出来了，约雅就找了一个提哥亚的妇人，能说会道来找他。他就说，求你拯救王，说你有什么事情呢？他说，哎呀，我的丈夫死了，我有两个儿子，一个儿子把另外一个儿子给打死了，结果全家都要起来攻击我，说你将他打死兄弟的交出来，我们好治死他，尝好尝他打死生命的路，灭绝那承受家业的，这样他们要将我剩下的炭火灭尽，不将不与我丈夫我丈夫留名留后在世上。弟兄姊妹，这个妇人实在是特别能说，她花言巧语。当她这么说的时候，她好像特别的可怜，两个儿子一个打死另外一个，哎呀，已经很可怜了。这个叫做什么？这叫臭不要脸，这叫我想想啊，呼茨巴，呼茨巴。说呼茨巴从很久就有了，就犹太人有一个词叫呼茨巴。就是臭不要脸的意思，就是臭不要脸。这个极端的例子就是有一个人把他父母杀了，一个小孩啊 teenager， 然后法官要判他刑，他说我很可怜，我是个孤儿，你为什么判我刑？这就是呼茨巴。所以这个妇人也是这样的，他的儿子，一个儿子打死另外一个儿子，现在他说我很可怜，你把两个儿子都处死了，我就没儿子了，是他们故意想把我丈夫的家业给抢去，让我的丈夫不能留名留后。所以当一个人如果不能与基督联合的时候，不当你的情感会成为生命的破口，你所伸张的那个公义也会成为生命的破口。所以大卫立刻就啊，好像很有道理，其实是人片面的道理，这个人用片面的道理，用人的道理来控诉神的律法，好像神的律法要故意的让这一家人没了后代。你看这两件事情是不是摆在以前面前，如果你遵循神的律法，这个妇人两个儿子都死了，她的丈夫就没有了后裔，那就没有人承受家业，就是说你们是故意的，你们这些人判我死刑，我的孩子死刑是故意的。这是人的道理，神的道理就是你杀人的就应该偿命，就应该偿命。所以当人不与基督联合的时候，你就不会有一个清醒的头脑，当你秉公行义的时候，你只是用肉体的公义来代替律法。然后接下来第八节到十一节，王对夫人说，你回去吧，我必为你下令。这个王还头脑有点清醒哈，说哎，我一下子懵了哈，听起来很有道理，但是我又不能立刻做决定，说你先回去吧，我先琢磨琢磨。结果这个夫人很聪明，说我主我王，愿这罪归我和我父家，愿与王和王的位无关。这个意思什么意思？就是你胆小怕事，你作为牧师，你作为长老，你不敢做决定，你如果做了决定，你就是公义的。哎，这个牧师和长老还没有把事情搞清楚，这个王还没有把事情搞清楚，谁来哭谁就可怜是吗？当然不是。所以你看这个提哥亚的妇人是极其的狡猾的，他说哎呀，这个愿这贵罪归我和我夫家，我承担责任。结果你看王又糊涂了，说凡难为你的，你就带他到我这里来，他必不再搅扰你。王大 大卫就往后退了一步，说一个人若是不时时刻刻与基督联合，活在约里边清清楚楚，你会越来越糊涂的，你不管多爱主你都会糊涂的。结果你看这位妇人怎么说的，说愿王纪念耶和华你神，不许报血仇的人施行灭绝，恐怕他们灭绝我的儿子。这个王立刻就这个马屁一拍，哇，一论到神，一论到耶和华，这个妇人在里面不停地论到耶和华，提起神的名。所以属灵的人最怕属灵的马屁，属灵的人最怕属灵的马屁。所以这个人说，愿耶和华，愿王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啊！你要纪念你的神，哇，这个话太属灵了。不许报血仇的人施行灭绝。什么叫报血仇的人？摩西的律法里说得很清楚，这个人要是无意间把他的兄弟给杀了，可以逃到逃城里边的，那个叫做报血仇。不许报血仇的人施行灭绝。但是这个人明明是起来打架争闹，没人劝解，这个打死那个是故意的。所以当你一个人，你如果不与基督联合的时候，你的意志就不会存着顺服的心解经，你读经就会断章取义。你把这一节叫不许报血仇的人施行灭绝这个拿过来，但是其他的都不要了，怎么来判定那报血仇的？要的叫城门里的众长老一起来判定，对不对？所以当一个人如果没有一个意志，这个大卫王此时是非常软弱的。从他对他儿子的态度上，你就知道他在秉公行义上是没有一个意志，说我一定要顺服神的旨意。要是顺服神的旨意，他早就把他的儿子给处理了。从他的暗嫩与他的同父异母妹妹行淫开始，就照着律法去处理他了。但是他第一件事情，他自己犯了律法，他没有好好对付自己，他就不敢在儿子面前遵行律法，高举律法。他的儿子犯了罪，他就不敢去对付他。结果那个亚撒龙就起来对付他的老大，他也不敢，照样不敢去对付他的老二亚撒龙。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不活在基督面前，不与基督联合活着，你的活着是错的。即使你好像每天侍奉，每天查经，每天活得风风火火，为主特别忙，你也是邻里昏沉的。所以弟兄姊妹，大卫立刻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你的儿子连一根头发也不致落在地上。他根本就没有好好读圣经，因为他的意志不是存着顺服的心去读经去解经。所以我们解经解释跟应用是同一回事。当你不想应用在你生命生中的时候，你就会这么解释。当你顺服神，愿意把这段经文应用在你生命中的时候，又是另外一种解释。取决你的意志有没有被圣灵改变，有没有顺服圣灵的意更新而变化。结果这个妇人就马上说了，求我主我王容婢女再说一句。王说，你说吧。婢女说，王为何要起义害神的名呢？王不使那逃亡的人回来。王这句话就是自证自己是错了，我们都是必死的，如同水泼在地上不能收回。王神并不取人的性命，乃设法使逃亡的人在不至成为赶出回不来的。我将这话告诉我主我王，是因百姓使我惧怕。这全是属灵的口号，属灵的马屁，把这句话举得特别高。然后婢女想，不如将这话告诉王，或者王成就婢女所求的。人要将我和我儿子从神的地业上一同除灭，王必应允救我脱离他的手。婢女又想，我主我王的话必安慰我，因为我主我王能明辨辨别是非，如同神的使者一样。愿耶和华你的神与你同在。这说半天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既然允许我的儿子放了我的儿子，你也应该放了你的儿子亚撒龙。你的亚撒龙把他的哥哥打死了，我的儿子也是把他哥哥还是兄弟打死了。你允许我的儿子活着，你也应该允许亚撒龙的 亚撒龙活着。弟兄姊妹，这两件事情根本就不是一码事儿，因为亚撒龙是蓄意杀人，他的儿子有可能是故意的，因为他说在田间争道，没人看见，没人去劝架，所以这两件事情根本就不是这么回事儿。按照摩西律法，故意杀人，亚撒龙，你读前面十三章知道，他是蓄谋的，蓄意杀人就是死刑，根本连逃城都不能进的。所以弟兄姊妹，一个人如果不与基督联合，你的理性就会被属灵的马屁和属灵的口号蒙蔽，后面一说出什么你能辨别是非，马上就晕了。大卫马上就晕了，结果第十八节，大卫果然能辨明是非，大卫门清。王对夫人说，我要问你一句话，你一点也不要瞒我。夫人说，愿我主我王说。王说，你说这句话莫非是约押的主意吗？大卫邻里昏暗，脑子一点都不糊涂，弟兄姊妹。所以一个邻里昏暗的人不是脑子糊涂的，他脑子可能很有智慧，他一眼就看穿了诡计，但是他却没有智慧做出正确的选择。所以弟兄姊妹，一个不与基督联合的人，即使你有智慧看出真相，你也没有智慧做出正确的决定。接下来21节，这个夫人就说正是，然后这个又把他吹了一通，王的仆人约押如此寻，为要挽回这事，我主的智慧却如神使者的智慧，能知世上一切事。你知道世上一切事有什么用？你根本就不能做出正确的决定，知道了也没用。所以一个人若不是时时的活在神面前与基督联合，你活着有智慧也是白搭，你知道了也没用。然后果然是约押，然后第21节到24节，王就允许约押把亚撒龙带回来了。带回来以后怎么样呢？24节，王说使他回自己家里去，不要见我的面。亚撒龙就回自己家里去，没有见王的面。这个王明明心里边很爱这个儿子，想见他，想念他，人人都看出来了哈，所有地球人都看在眼里，但是他又不愿意见他，因为他一旦见到这个儿子，他就不能不秉公行义，他就不能爱人爱神。当他爱人的时候，他就没办法爱神；当他爱神的时候，他就没办法爱人，他陷入两难的境地。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不肯与基督联合，平时每天操练，神一定会有一天让你陷入这种光景。圣经已经告诉我们，大卫就是这样的，他既不能爱神又不能爱人，他的结果就是又不能爱神又不能爱人。当你爱神跟爱人不能两全的时候，结果就是既不能爱神又不能爱人。所以这是一个错误的活法。当一个人错误的活着，没有与基督联合活着的时候，你就没有勇气对付罪。第一，所以神必从你的家中兴起祸患攻击你。我也可以说，神必从你的生活中，从你的工作中兴起祸患攻击你，是要管教，因为你是神所拣选的。第二，你若不与基督联合，你的情感会成为生命的破口。第三，你若不与基督联合，你会被人用片面的道理来控诉神的律法，所以你的公义会成为生命的破口，你会用肉体的公义来代替神的律法。第四，你若不与基督联合，你的意志就会成为生命的破口，你的意志不肯顺服，你怎么解经都是断章取义。第五，你若不与基督联合，你的理性会被各种属灵的马屁、属灵的口号蒙蔽。第六，你若不与基督联合，即使你有智慧看出真相，你也没有智慧做出正确的决定。第七，你若不与基督联合，你就没有办法爱神爱人，结果你的爱心是虚假的，全部是出于肉体，高兴的时候爱，过段时间后悔了不爱，今天捐了他10000块钱，过几天后悔死了，结果是既不能爱神也不能爱人，这就是一个错误的活法。但是我们感谢神，因为如果你是神所拣选的，神一定会借着难处让我们苏醒。所以我们翻到 我们接着翻到第十五章，请大家翻到撒母耳记下十五章十三到31节，还有接下来我们会翻到16章1到14节，接下来会翻到17章27到29节。我们看到大卫的生命里边，他有七件事情，神怎么让他回来正确的活在神面前。第一件事情是15章13到16节，13到16节，有人报告大卫说亚撒龙反叛了，他们说我们立刻起来逃走，所以他立刻就苏醒过来了，立刻就苏醒过来，原来昏昏沉沉的，立刻就苏醒过来了知道了结果是什么，他就不但有了智慧的看出真相，也有智慧做出了正确的决定。然后17到23节，他这个时候特别需要护卫队，这个时候他却对加特人以太说，你是外邦 逃来的人，为什么与我们同亲呢？你可以回去与新王同往，或者回你本地去吧。这个时候你看这个大卫，他在难处面前单单依靠神，他不是依靠人，所以他明明很需要护卫队，但是他很有爱心，很体谅的说，你是外邦人，因为他是加特人，你可以回去，你可以侍奉新王，你照样有一个很好的前途，我是看了一时半会打不过那个新的王亚撒龙。结果你看以太对王说，我指着永生的神耶和华起誓，又敢在神面前起誓，无论生死，王在哪里，仆人也必在那里。然后他就一起走了。所以一个人当他活在神面前与基督联合的时候，他在难处面前不是自己使劲想办法，而是单单依靠神，反而是替别人去想办法，结果神就赐下帮助，这个以太后来就成为他的统帅之一。好，第24到29节，这个时候当他逃走的时候，撒都就是祭司和抬神约柜的利未人，他们一同来了，将神的约柜放下。约柜来了，这个事情太重要了，神跟着我一起走，神会一路保佑我。弟兄姊妹，大卫怎么说的呢？大卫说，你将神的约柜抬回城去，我若在耶和华眼前蒙恩，他必使我回来再见约柜和他的居所。倘若他说我不喜悦你，看哪，我在这里，愿他凭自己的意志待我。当一个人活在神面前与基督联合的时候，他不再会要求神跟着我走，而是说我要跟着神走。当你一件事情发生的时候，可能是你从来没想过突然来的一件事情的时候，你的条件反射，第一反射不是说要顺着我的意思，而是说神你是什么意思，我要顺着你的意思，我可能不知道你的意思，求圣灵来光照我，让我明白你的意思，我要跟着你走，而不是你跟着我走，不是你跟着我走。所以弟兄姊妹，亚撒龙叛乱是突然叛乱的，这大卫是方寸大乱，但是神没有让他继续的方寸大乱，是让他立刻行转过来，原来昏昏沉沉的，现在灵里如此的清楚，在神面前是非常的明亮的。接着30到31节，有人告诉大卫说，亚西多福是他的好朋友好谋士，是他太太的祖父，是那个八十八的祖父，他居然也在叛党之中随从亚撒龙。大卫祷告说，耶和华，求你使亚西多福的计谋变为愚拙。一个与基督联合的人，不管在怎样的难处，怎样让自己真的是特别闹心哈，一个好朋友居然背叛了，而且这个好朋友跟诸葛亮一样，太可怕了。他做的事情就是来到神面前，不住的祷告，不住的祷告。好，接下来到16章1到4节，这个时候他就遇到了洗巴，洗巴是亚米菲波设的仆人，这个洗巴就趁机来讨好大卫，给他带来200个大饼，然后呢说那个米菲波设的坏话，大卫居然就信了。大卫说他的财产以后都归你了。所以这个事情告诉我们什么？就是一个与基督联合的人，你也偶然会软弱的，你也可能会软弱的，你的情绪也会被挑动的，你的肉体也会软弱，你的灵性也会软弱的。所以一个与基督联合的人不是圣人， 你是圣徒，但不是圣人，你不是什么事情都做得对的。你可以发脾气，你会发脾气，但是你一定会回来的。所以接下来我们看到这个第五节到十四节，示每咒骂大卫，这个大家都记得比较熟悉哈。示每一路落井下石，是真的是丢石头过来说你就是该死的，因为你背叛了扫罗，因为示每是扫罗一族的人。但是大卫怎么说的呢？大卫是凡事谢恩，看到神在一切之上管理的手。第十节，王说，希路亚的儿子，我与你有何关涉呢？他咒骂是因耶和华吩咐他说，你要咒骂大卫，如此谁敢说你为什么这样行呢？他知道神在掌权，是神允许他的儿子背叛，是神允许这个示每来咒骂他，所以他在一切背后看到的是神所管理的手。然后最后我们看到17章的27到29节，我来读这段经文。大卫到了马哈念，亚门族的拉巴人拿辖的儿子朔比，罗底巴人亚米利的儿子马吉，基列的罗基林人巴西莱，带着被褥碗盆碗瓦器小麦大麦麦面草谷豆子红豆草豆蜂蜜奶油绵羊奶饼，供给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吃。他们说，民在旷野必饥渴困乏了。弟兄姊妹，当你读这个清单的时候，你是怎么想的？当我读这份清单的时候，心中充满了感恩，充满了感恩。大卫在做王的时候，从来有没有一份清单说他吃了什么喝了什么，但是大卫在落难的时候，当神管教他的时候，当他逃到河东地的时候，圣灵清清楚楚地写了一个清单。圣经里没有一个字是白写的，这是对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的鼓励。一个与基督联合的人，你虽然放弃了很多自己，你虽然开始走十字架的道路，要拒绝自己，但是圣灵一定会印证的，一定会印证他与你同在，带领我们逐步的脱离自己的肉体，让我们看到每一步路上都有神的恩典。弟兄姊妹，这个亚门族的儿子朔比，拿辖的儿子朔比，可能是亚门王的弟弟。过去亚门人是大卫的仇敌，但是大卫征服他们的时候没有赶尽杀绝，而是没有苛刻的对待他们。现在他们就回来帮助大卫。马吉是谁？这位罗底巴人亚米利的儿子马吉，他过去曾经照顾过扫罗的孙子米非波设，是在第9章第4节。他在新王登基的时候没有把扫罗这个旧王的孙子送给新王，说我押送他这个投案自首，反而是照顾他。但是大卫并没有报复他，按照神的心意，大卫没有苛待亚门人，亚门人现在来帮助他，他按照神的心意没有去报复报仇，现在马吉来主动来帮助大卫。巴西莱是基列地的一个大富户，已经80多岁了，但是他在危难中，这个基列地本来是扫罗的地盘，因为大卫当王的时候宽厚待人，他照着神的心意宽厚待耶和华的百姓，结果这个基列地的大富户就来帮助他。所以这是圣灵的印证， 当你照着神的旨意去行的时候，当你与基督联合，一切活在神面前的时候，虽然暂时的你发现有很多难处，被神管教，有很多要被拒绝，要拒绝自己很难，但是有一天你会发现圣灵会印证你这一切都是对的，都是神在带领你，他在带领我们活出基督的样式，带领我们逐步的脱离我们的肉体。让我们一起起来祷告，然后我们有一个